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周末愉快，我是悉尼记者陈云。我猜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是摩拳擦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本周日，悉尼就有一个据说是全澳最多人参加的一个跑步比赛，这里面呢也包括 Fun Run， 就是重在参与的非常轻松的跑步，但是这个行程还是很长的，从海德公园到邦迪海滩一共有14公里，哪怕是用走的速度，这个运动量也是杠杠的哈。除此之外，在9月中旬，悉尼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公益跑步活动，比较短的路程是从 North Sydney 下面有一个公园一直到植物园，参加的人数也是众多。除此之外，我还知道有大大小小的 Park Run， 每周六的时候都会在全澳的各个公园举行，另外还有一些跑步团体自己组织的这种跑步的活动。在澳大利亚真的到处都可以看到跑步的人，好像这是一项大家都非常喜爱的运动，因为现在大家也都非常重视锻炼身体，因为它对于我们过有质量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关于怎么样才能更加科学更加有效地锻炼到身体，避免一些锻炼的误区，这样的研究呢也是越来越多。比如我现在就想跟你分享一个发表在 BBC 的一个好消息，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如果你平常是没有时间运动的话，但是你在每周的周末集中锻炼一次，足以达到健身的目的。其实看到这个研究结果我都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我觉得在我身边我最关心的那个人，他确实就是平常都是没有时间运动的，所以周末的时候我常常会拖家带口集中运动一次，可是每次运动完还总是觉得哎呀这也是不够的呀。不过现在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项研究了。这是英国的拉夫堡大学和澳洲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人们在18年间的锻炼时间和健康状况的数据。通过数据分析之后就发现，不管每周运动次数和时间长度多少，只要达到运动指标，强身健体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而且不管你有没有达到运动指标吧，运动总是比不运动好，哪怕10分钟的锻炼也会有效果。比如和什么运动都不做的人相比，那些有规律或者没有规律的做一些体育运动的人，死于癌症或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都明显比较低。当然，如果每周锻炼3天以上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就要比不锻炼的人分别低个21%和41%。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运动指标呢？英国的医疗保健机构的建议是，19到64岁的人士每周至少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骑车或者是快步行走，加上至少2天每天做全身肌肉锻炼，比如举重，或者每周跑步、打网球等75分钟。加上至少2天每天做全身肌肉力量锻炼，再或者每周有各种运动，比如2次半小时的跑步锻炼，加上半小时的快步行走，加上全身肌肉的力量锻炼。这个说起来好像觉得怎么可能每周有那么长的强度比较中等的锻炼的时间。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认识的人还是做得挺好的，比如有些人周末的时候就会和家人一起去跑跑步，或者是去打网球、打羽毛球、打篮球等等。我知道9月份的时候悉尼还有一个民间的网球比赛，是各个毕业于不同大学的华人们，他们会举行一个校队的网球比赛。那由此也可见他们平常经常都有打球运动，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比赛。最近有好多朋友都周末的时候去滑雪，这个运动量也是超大的。所以其实运动的世界是多姿多彩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或者说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如果每周都能玩上1-2次，既可以多交朋友，又可以让自己健康又快乐。刚才我也说了，我们现在有时候也非常关注一些研究运动所带来的效果，有的效果是好的，有的可能是一些不良的副作用的这样的研究和文章，那我们可能会在微信转发或者更多的社交媒体上转发。 我们也讲到这个周日在悉尼会有一场全澳最多人参加的一个跑步比赛和跑步活动，叫做 City Surf。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各种跑步啊、马拉松的比赛啊、筹款活动啊，也真的是很多很多。其实就跑步对于人体的作用，或者怎样正确跑步才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这样的报道呢也是越来越多。因为此前我们也关注到，在马拉松的长跑当中是有若干个案例，参加者呢突然就倒地身亡。我们也曾经看过这样的报道，比如说玩命锻炼和一点都不锻炼的结果一样糟。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也说，快跑和窝在沙发里的效果是一样的。还有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喜欢使劲快跑的人和一生基本不运动的人有差不多的寿命。其实上面所说的这些报道都是基于丹麦的一项大型的调查研究，研究人员在超过12年的长度里面跟踪超过了1000名健康的慢跑者和大约4000名不喜欢慢跑的人。那什么叫使劲跑呢？一般来说，喜欢快速跑的人就算这一类，也就是说时速超过了每小时7英里，而且每周跑步的时间超过了4小时，或是每周跑步的次数超过3回，总共跑步的时间至少2.5小时。也有人对这个调查的结果持怀疑的态度，因为虽然参与调查的总人数，刚才我们说了有超过1000名的健康的慢跑者，大约4000名不喜欢慢跑的人，而且研究超过了12年的时间，可是定义为喜欢使劲跑的人的数量是有限的，只有36人，其中2名已经过世。所以这样少的人数是否能够说明问题呢？现在这项研究的负责人、临床心脏病学家斯诺博士也承认，他没有证据证明喜欢快跑就一定对身体有害。在英国全国健康部门官网负责评论分析的怀特女士就说，在现在的世界，一项研究结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传遍全世界，特别是有些研究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结果本身又往往令人震惊。那我们作为普通的观众是不可能在读完一则报道之后就会去找原始的研究报告，然后自己来做出结论，并且转发给朋友圈去看透这个研究的结果到底是不是有局限啊，或者是是不是足够科学。但是像美国心脏学会期刊这样的杂志还是支持这项研究报告的结果的。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斯诺博士就说，如果能够定期体检加上对心脏病及时检测等等，有些事故是可以避免的。而且他还是坚持认为使劲快跑或许对健康有害。当然他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跑马拉松，但是他建议应该每隔1年去做一次超声波的心动检查，去关爱你的心脏。确实我们在锻炼的同时，我们可能会成为跑步控、网球控、健身房控等等，但是这个控呢，就说明了这个程度上可能是不太科学。而且在运动完之后，可能我们也需要多对自己的一些健康指数有一些检查和掌握，这样才不至于给自己造成一些运动伤害。如果这些你都做到了，那么就开开心心的享受马上要到来的很多很多的跑步的活动和马拉松比赛吧。或者在周末的时候把你这一周没有完成的运动量给补足了，下周就又可以电力满满的去上班了。好了，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生活杂志，我是悉尼记者陈云。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